谢谢主饼给兄弟有机会在这里查考神的话语。还没有讲到以前，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给我们今天有生命、有气息、有健康，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侍奉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奉你的名捆绑魔鬼撒旦，远远地离开我们，叫我们守着清心的专心来听你的话语。求你恩待我们，叫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得到恩典。我们让你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兄弟同大家讲的题目是以赛亚蒙召的三件事情。以赛亚是一个大的先知，他不但是神的蒙召，更被神所重用。现在我们思想他蒙召时候有三件事情，他看见什么？我们看第一节就晓得，看见我看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原来以赛亚心中，他眼中只有一个王，就是乌西亚王，因为乌西亚就是他的靠山，只有乌西亚，什么人都看不在眼中。也是无中无神，想不到乌西亚王崩了，他死了。在以赛亚来说，靠山已经崩了，面来危机。不过在乌西亚王死了，带来以赛亚的生命的大的转变，那个转机。他在信心当中带来以赛亚的复兴。现在以赛亚在圣殿当中看见神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面。以前以赛亚也去圣殿里面敬拜，但是他没有看见神的威严，没有看见神的圣洁，没有看见神的荣耀。现在靠山崩了，成为无依无靠，好像那个孤儿一样。反而看见了神。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神坐在宝座上呢？我们看那个坐着两个字，就表明存在的意思。神是永远的存在，无论洪水多么大多么厉害，但神仍然坐在洪水上面。坐着两个字也是有掌握的意思。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战争、黑暗，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神所掌握的，他掌握世界历史，他掌握天地万物都改变，但神永远不改变。他掌握了人的生命，他掌握了国家的心绪，我们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坐着也是表明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天地万物都改变，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开，但神爱永远，不会改变。从前有一对夫妇，他们坐船，遇着很大的风浪。做丈夫的他睡觉，但是做太太很惊慌，很惊慌。于是他就问他的丈夫，为什么你不怕？现在风很大，浪很大。他的丈夫没有出声，在盒子里面拿一把刀出来，对着他的太太的胸来说，你怕不怕？他的太太说，我不怕。假如这把刀落在坏人的手中，我就很怕了，但是这把刀落在我所爱的人当中，所以我不惧怕。他的先生也说了，虽然现在大风大浪，但是我们在天父的世界里面， 我现在我们住在是天父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有战争，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有大风大浪，有经济的风浪，有事业的风浪，但是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说遭遇了是神学允许的，现在我们是在天父的世界里面。以前在中国同日本打仗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空军的志愿空军人员远道来到中国以后，马上写信回家，他说我当我们的飞越太平洋的时候啊，我看见主耶稣伸出他的慈爱的手，为着太平洋一带的居民来祝福。但是太平洋一带的居民呢，这个眼睛啊被这个炮火啊，被这个烟灰、被炸弹折磨了，以及看不见这个很奇妙这个形象。我们在万物这个世界当中，现在我们又看见神高高在上呢，在宝座上面呢，有时候我们被忧伤。被这个金钱，被一个难处，被我们的眼泪遮蒙蔽我们的眼睛，以及看不见神，失去信心。所以让我们今天再一次仰望我们的神，他仍然掌权这个世界虽然世界怎么样黑暗，我们不要怕，神是掌管这个天地万物的第二方面，我们看第五节，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看见自己的不洁。以赛亚还没有蒙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不义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以及在神的光照当中才看见自己的罪恶，自己的不圣洁。他马上惊讶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人最容易犯罪就是这个嘴唇这个口啊，这个口啊，无论你怎么样买这个最贵的牙膏最名牌的牙膏来刷牙，都没有办法把里面口中的污秽把它擦掉。所以有人怎么说，当一个人的眼睛明亮的时候他首先看见了自己的罪，自己的不义自己的不圣洁。但是感谢神，神有怜悯和恩典，当以赛亚看见自己不洁，他立刻得到赦免。当以赛亚看见自己的不洁的时候，他立刻得到赦免。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就晓得了有一个撒勒弗飞到我眼前，手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将炭火溅进了口。看啊，溅你的嘴唇，你的罪业便除掉，你的罪过就赦免了。许多人今天觉得很不错。只不过跟普通人来比较，假如你跟摩西、丹以利、约瑟、彼得、约翰、保罗等等的先知来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显出我们不洁、我们的不义，何况在神的光中呢？感谢神，当我们肯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以赛亚看见神高高在上，也看见自己的罪。第三方面呢，他看见同胞的需要，要住在我们看第五节，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以赛亚看见同胞有一个需要，就是需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神，成为圣洁的 几年啊，他觉得拯救同胞离开罪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带领他们归向神面前。今天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看见 Sacramento 的需要，今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 Sacramento 的同胞的需要呢，我们要看见同胞的需要复印这个意向呢。请我们看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请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五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保罗说，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现在我们借保罗的话来说，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 Sacramento 的人。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呢？以前有位牧师刚刚 遇到一个刚刚信耶稣只不过三个月 的信徒，他特别关心他啊，他对他说，你认识主耶稣，接了他，他做救主，岂不是三个多月吗？那个青年回他说，感谢神啊，我已经接受主耶稣已经几个月了。那个牧师啊，继续对他说，你带领多少人归主啊？你带了多少人归主？一个青年觉得很奇怪，看着牧师说，我不过刚刚信耶稣三个月的吗？我能做什么呢？牧师对他说，你家里面有没有洋烛啊？有没有 candle 啊？有没有？他说有。那、啊、你点那个洋这个蜡烛的时候啊，蜡烛是否要等到烧到一半才发光呢？他说不是，当然不是，这个蜡烛一点着马上就发光。那青年人口里面回答牧师的问题，心里面已经明白牧师的意思。六个月以后，他带领他的亲戚朋友来归向主耶稣。请问大家，你自从受了洗受了浸到现在，你领了多少人归主？你领了多少人归主？你请问你自己。有一天在美国在加州有一个城市，一个做警官他呢大发脾气，高兴大喊，他竟然有这个事情发生，几个青年人站在岸上，竟然看着一个14岁的女孩子掉了水里面，他们袖手旁观看着他慢慢真实，没有一个人跳下去救那个女孩子。就你们真是好像铁一样，那个心啊，袖手旁观，绝不关心。今天我们发生，我们在附近也是常常发生啊，我们都是站在岸上去观看，没有伸出的手去救人。今天我们也是审查一下，我们周围很多的同胞，很多的人都等着我们去救他，你是不是眼巴巴看着他走去一个地狱呢？走去那个灭亡的地方呢？让我们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今天 Sacramento 这个需要，他们最需要的不是面包，最需要就是复印啊，救恩。以前有个基督徒，他常常聚会，有参加祷告会啊、查经班啊、主耶学啊、小组细胞啊、恒伟天道 个头大大，很多知识很丰富，但是他那个脚没有行动，他只能看见一面，信主的人有永生这一面，但是没有看到不信的人，特别就永生，神的震怒常常在他的身上。另外一面，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只有看见信主的人有永生，看不见不信的人特别就永生，神的震怒常常他的身上。有一个晚上，他发那个梦，他梦见他上了天堂，天使问他天堂好不好啊，他说太好了。然后天使打开一个舱门，叫他去看这个世界，他看见很多人都被这个罪恶的锁链捆绑，他们很痛苦，没有自由。后来他又发现有一些人有钥匙的把他们打开，这个人就问这个天使，这个拿钥匙的人是什么意思，他说拿钥匙的人是去传福音的人，把他们开这个钥匙的锁链他们就得到释放。他就问了，为什么拿钥匙的人这么少，他是就是认为信徒忽略传福音。后来他醒了，他说我第一件事情要回到世界，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我要传福音。你们晓得吗，这个 Sacramento 有两份报纸，都是周报，不是月报，周报，一个是征服报，一个是大纪元，这个法轮功创办的，也是全世界性的我们不说其他地方，光是在 Sacramento 这两个报纸周刊，特别的一个法轮功的大纪元，他们有电视，有一个 radio，他有报纸，他还有一个唱歌的很出名，全世界都很出名，他们来宣传他们的异教佛教也是很好厉害政府报也是全世界的。尤其是我在一个 Sacramento 这个 supermarket， 我的车子经过，看见了有一个证人和尚摆一张大的一个台子来分那个佛教的单张啊，佛教不是我们的基督教了，佛教的传单啊。但是我没有看见基督徒拍单张，没有看见，你看见佛教其他的异教怎么热心来去为魔鬼工作。今天我们没有为神做什么，你看守望台摩门教两队两队都去敲门去传他的异教，他们很热心，但是基督教有没有呢？有没有人去拍单张？有没有人去敲门呢？有介绍耶稣给他们呢？没有。最近呢，我去一个礼拜堂讲道，叫 Sacramento， 他们有200人，我向他们挑战。我假如我们每个人每天发两张单张，无论是中文的好、英文的好、西班牙文的好，没有关系，每天发两张单张，你一年呢发多少啊？730张，730张。就是你接触730个人，向他们传福音。我说你们200这个位友弟兄姐妹，每个人事情一天两张单张，发两张单张，举手之劳，很容易做的。 两百人一年发多少啊？44万6千呢，把整个房间都堆满单张了，44万6千的人接触的人了，知道你们多厉害？哎，最近在 Sacramento 开一个布道大会，用了多少钱了？130万，用两天用了130万，470间教会联合来举办的，只有几百人信主，啊，花了这么多钱，啊，假如我们每个人试行一天发两张单张，不管你英文也好，中文也好，西班牙文什么文好，发两张，你一年就向730个人传福音。今天我们去给寄存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但是你有没有给神半个小时去发单张？我们不要说其他的，都是发单张这么简单的事情。今天神给我们24小时一天，我们就发给半分钟给耶稣，分分两张单张，好不好？早认为事情的话，你一年就可以发730个分单张。今天我们要向各位讨账，神这么就爱我们啊，恩待我们，给很多恩典给我们，但是你肯为耶稣做一点点的工作吗？今天世界人口已经40亿人口，世界上人口每个礼拜增加一个新加坡，每个月增加2个香港，每年增加5个台湾，10年增加一个中国大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这个统计。世界人口增加这么快，但是信靠耶稣的人这么慢。今天在泰国每一天有1000个人没有信耶稣离开世界，今天在印尼一天有6000个人没有信耶稣离开世界，今天在中国有25000人没有信耶稣离开世界，不是今天，乃是天天都是这样子。一年继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这个数目。今天你没有看见这个 Sacramento 的需要，我没有不看其他地方，我们住在这里，我没有看见是这个 Sacramento 同胞这个需要呢？你有没有信领人归主呢？我们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每一分钟有90个人离开世界，每一分钟有90个人离开世界，1个小时有5400人离开世界。我讲完到已经有5490个人离开世界，一年呢有49000多人离开世界，这个死亡率怎么高？所以啊，我们的负担更加重，所以我们要赶快的要传福音呢。我们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来统计，在美国社会犯罪率的人口同那个出生率的比较是9倍这么多。换句话说，在医院里面有一个 baby， 有一个小孩子出生，在监护牢里面就有9个人进去了，你看吗？这个很可怕。这里说明人类犯罪如此的大，死亡率这么高。所以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死亡同罪恶当中去抢救灵魂，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做呢？以前在北平啊，在北平王明道先生啊，他啊，复试这个教会叫基督徒会堂， 啊，他们有一个规矩，规矩啊，那这个规矩，什么人有资格受戒呢？啊，今天人说他们悔改，他们呢，信耶稣就可以在位了，就可以受戒呢？他们不行，这样子不行。你们还要归于教会了，再有教会了，要归主了，要受浸呢，你起码带一个人来信主，你要起码要结一个果子，才能给你受浸，否则不行。这是王明道先生他的教会这个规矩。如果真正的救人，他不会对其他没有信的人漠不关心，他们有一个野心，一个本能啊，要驱使他要去生福音的儿子啊。等他们正式带领他们来信主，才是真的基督徒，才有资格来受浸。这是王明道先生所定的规矩。有人说太严了。其实我觉得很不错，他是我们是要为主生福音的儿子，我们不要做一个光明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得人如父的基督徒。假如今天庄弟兄在这里说，假如你们带一个人来信主，我给你1000块钱，我想很多人今天不吃饭了，马上赶快去探访，去打电话邀请人来信耶稣啊！你带一个有1000块钱，带两个2000块钱，带4个有10000块钱，我相信大家都是为钱来传福音，不是为爱心，不是为爱人灵魂去传福音。巴不得今天我们有这个感动，我们是为爱人灵魂去传福音，不是为金钱，不是为其他的事情。大使命是向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发出的，你们要去传福音，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所以保罗说，若不甘心，这人已经托付给我。如果每一位基督徒一年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一年带最少带领一个人来信主，教会就100%增长。假如一个教会有50%的人去传福音的，简直教会一年当中也增长了50%。当然很可惜，今天的信徒有多少人传福音呢？只有5%个人传福音，其他的没有传福音。盼望我们要今天的信息能够激发我们要去传福音。好了，我们看第二方面，他以赛亚听见什么呢？我们看第8节，他听见什么？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在圣诞当中听见了什么呢？他听见了神的声音。神并不是问谁能，乃是问谁肯。只有你肯，神就能。以赛亚听见神清楚的呼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常常我们耳朵要常常听神的话，听神的声音，否则你就同神有一个很大的隔膜。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是神的羊，你必须要听神的声音在旧约撒母耳听见神的呼唤他说，耶和华请听，不然静听。今天在世界也是在一个教会当中可以听到3种声音一种是人的声音第二种是魔鬼的声音，第三种是神的声音。今天我们究竟要听谁的声音呢？ 常人我们听人的声音就是无所适从啊。从前有两父子啊，两个就做一个爸爸了，同那个儿子啊一起啊，他们要准备要出城啊，出城啊去。那个父做爸爸呢，就骑那个驴子，做儿子呢就跟在后面去走路。走了不久的时候，有声音了，有人家来批评了，啊，这是什么世界啊？老人家就骑这个驴子，小孩子就走路。后来呢，他就商量，不如我们同儿子弯过来，儿子坐这个驴子，我去走路。走了不久的时候，有人来批评了，啊。哪里老头子的走路啊，小孩子呢就骑这个驴子啊，这个孩子真是不孝。后来他父子商量怎么办呢？啊，不如我们两个人骑这个驴子的啊，这个做爸爸和儿子一起来骑这个驴子。走了不久的时候，有人来批评啊，你们呢虐待这个畜生。啊，两个人啊来做一个驴子，后来不少了，他们又下来了，啊，他们就两个人父子走路了，啊，不骑马，不骑这个驴子了。他们走了不久，有声音说了，他们真是傻瓜，真是笨，有这个驴子不坐不骑不骑，要走路，你看吗？我们听人的话不少摆布，我不少的听啊，谁才对？无所适从啊，真是做人难，人难做啊，难做人啊。我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单单听神的声音，我们要持守神的话语啊。是要当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彼得在旁边劝耶稣啊，你不要上十字架了。劝他呢，劝勉耶稣，本来是好，在人看来好像是好意啊，他拦阻耶稣定十字架啊，上十字架是很痛苦的，又流血了。但主耶稣马上斥责他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啊，怪不得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打破那个情面啊，斥责那魔鬼的大言语。啊，取决魔鬼的甜言蜜语，我们才能够完成啊，我们神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对工作、对教会、对我们的前途、对侍奉，不晓得何去何从的时候，我们安静下来，我们要等候啊，要恭敬听神自己的声音。你向左的，我向右的。你必定听见后面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看地上啊，我看到以赛亚他看见了，有听见了，他做了什么呢？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第八节的下半节：“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看见了神，看见了自己的罪，又看见同胞的需要，又听见神的声音，他怎么样回应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他不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他来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美国有一位姐妹，她走路不方便，她是一个她要坐轮椅啊，她的 handicap 啊，她终于坐在轮椅上。我怎么为神工作？我不能走路。有人就告诉她：“你还有双手，你可以写信，可以打电脑啊，向全世界来传福音啊。”于是他听他的话，啊，通过这个网路，啊，网路的25年，他写信在网路当中联络了1000多个人， 后来有682个人信主。你看吗？这个人不能出门，整天在家里面，但是他可以坐在家里面向全世界来传福音。你看吗？一个残废的人，没有双脚的人，他竟然领了几百人信耶稣。今天我们有生命，我们有健康，我们有双手，我们有双脚，我们做更大的工作。求主恩待我们。今天不需要文化多么高的文化，只要你肯服侍神，你有爱灵魂的爱心，你就可以为神工作，好像这个姐妹一样，虽然残废，仍然可以为神工作。不能说我老了，不能做什么，你整天在家里面干什么？你一定要找点事情为神做一点的工作。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表示以赛亚愿意同神合作。神所重用的仆人穆迪先生，没有蒙召以前，有一次他在焚心会回家的路上，他听到一个声音。我需要一个肯与我合作的人，谁愿意同我合作同工呢？当他回家的时候，马上跪下来，向神来祷告：主啊，我愿意做一个与你合作的人。其后神就大大的使用一个目的。神今天同样向我们每个人呼召，要寻找与他合作的人。我们是否愿意同神合作来传福音？我在这里，主啊，请差遣我。我盼望我们当中有这个感动，常常有个心意，要为人传福音。让我们每一个眼睛，让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 Sacramento 同胞的需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不能坐着，整天坐着基督徒，我们要行动。现在是要行动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将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请我们记得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怎么样蒙召以赛亚来为你工作？今天也感动我们，好像以赛亚能够看见神今天仍然高高在上，在宝座上面能够掌权一切。有求主给我们听见神的呼召，有听见其他远的地方的复兴，请你们过来帮助我们。有求主给我们听见地狱的声音，我还有五个弟兄他还没有信主，请你去向他们传福音。就要让我们今天要听到各样的复兴，我们要马上要起来，要靠着主，带着主的能力，带着你给我们的信心，去传扬你的福音。就要主你恩待我们，我们不要有一天我们空手的来见主。主你恩待我们，叫我们在还有一天在地上的时候，叫我们多结果子，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祖。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让教会都成为传福音的教会。 求你恩待带领我们，赐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